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亲爱的朋友，福音朋友们，主内平安。我们再来做一个简短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身边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恳求主你在这个时候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的敬拜，蒙你的眷顾，也求主你分别这段时间为圣。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非常感恩能够第一次来到这边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福音的朋友们，就还没有接受过福音的，所以都是弟兄姐妹。好啊，那我是昨天刚刚到海德堡，但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这个城市。那和永明弟兄有很多的分享。我是欧华神学院教历史的，就是教那个最最无聊的那门课的那个老师。但是我是学校里面唯一的大陆背景的老师。那经常我们就会和大陆的人一起讲起曾经在我们祖国的一些事情哈。昨天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起，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一定会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某某领导来学校访问之前，学校一定会有大扫除，对不对？你们都经历过吗？对吧？我们中国人会说的这个女生当做男生屎，男生当做春生屎，就是从那个环境当中产生的，所以男生都去扫窗子。那这些领导要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去预备自己，去迎接一个人的到来。那我们接下来要迎接的是救主到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平常是怎么预备，晚年怎么预备去迎接这样一位君王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昨天我到你们教会的时候，在那间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叫那间房间，就是堆杂物的那间房间，看到一个小日历，小挂历，就是江陵期的那个24天那个小挂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好，江陵期你们知道对吧？就主耶稣就圣诞节星期，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叫做江陵期的，来预备信徒的心来迎接主的降临。所以会有24天的小日历会挂起来。那我的家里面我是第4代的信徒，所以我父母会在降临期的时候就预备一些经文让我去背。那这4个星期当中，前3个星期我父母会让我去背主耶稣已经来过，就是他的第一次降临，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庆祝的这件事情，主已经来过一次。那我如果背得当天的经文呢，我就会得到一颗糖。如果你是70后的话，你就知道你小时候能吃到一颗糖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个星期，我父母不会放第一次降临的经文，他们会放主必定再来的经文。所以其实圣诞节我们每次作为信徒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其实是两层意思，一个是提醒我们主已经来过，第二个提醒我们主必定再来。而主必定再来的事情，我们刚才在使徒信经当中已经说过，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来审判活人死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主必定会来两次，已经来过一次，然后必定会再来。那我们在现在这些做信徒的、做主子民的，我们怎么来庆祝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来迎接主的降临？我们今天就通过一段经文来看4种对主降临的不同的反应，来反思我们今天到底在做神的子民的时候怎么来回应啊。就马太福音的2章1到11节，我不知道你们是打开圣经还是打开手机，就打开手机，那就请打开手机，找到马太福音的第2章1到11节。哦，下面，那就不用打开。那我们就请，还请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
当西律王的时候，耶稣正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首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
西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
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
他们 细问那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还没听
完。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张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
好，谢谢，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作为任何一个超过两年以上的信徒，这段经文应该是读过很多遍，应该是耳熟能详的经文，对不对？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四群不同的人，他们对主耶稣的第一次降临有完全不同的四种的反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反应哈，从西利王那里可以看到，那虽然今天我们没有唱平安夜，但是在圣诞节的这个季节当中，你们一定不会错过听平安夜的机会，就这首歌曲。不管你是信徒还是非信徒，那首歌曲一直在形容一个非常宁静非常祥和的这样一个环境，在讲述着主耶稣降临要赐给世人这样一个真平安，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对不对？所以在圣诞节这个期间，很多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看西利王，西利王听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经文怎么跟我们说？在第二章的第三节的上半节说，西利王听见主耶稣降生之后，就心里不安，对不对？说到西利王心里不安，我不知道平常你们读经的时候怎么读，我也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不是有什么微信读经群啊，或者是建立一个什么大家监督彼此读经的。我在的学校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那边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会建一个群，彼此监督来读经。那每天读完经之后呢，就要打卡，就说我今天读完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些弟兄姐妹在读经的时候，不管是在公交车上，或者在一些不该就早上起来去的那个地方，他们唰读完以后就说读完了就结束了。我不知道平常你们读经是不是这样子，就像闪电一样的读过。那如果你们愿意减慢速度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经文当中其实有蛮多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西利王是当时犹太地的分封王，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沿岸。那占领这么大一个地区，罗马帝国不会要求所有人都去拜罗马众神，所以他当时使用的一个政策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就用傀儡王来执政。所以西利王是一个被扶植起来的傀儡王来掌握这块犹太地区，所以他是那个地方的最高领袖。换句话说，一个成年人然后还是那个地方的君王，对一个小孩子出生心里感到不安，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值得细细去思考的事情？在座的都是大人，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教会当中一个小孩子出生会感到心里不安？一个小孩子出生怎么会让一个大人觉得害怕？这中间有没有值得去跑一跑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底西利王怕的是什么。他明显不是怕这个手无寸铁不能动他不能打他的小孩子本身，他怕的点到底在哪里？那刚才我们就说过，他是被罗马帝国扶持起来的一个傀儡王，那要统治犹大这个民族，按照旧约的传统，理论上应该是大卫这个体系下来，对吧？大卫的血脉下来。那我们知不知道西利王他的血脉是什么？他的祖先是谁？他是以东人的后代啊，他是以东人的后代，他不在正统的皇家血统当中，他理论上不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唯一能够上去是罗马帝国政府把他扶上去。所以可以想象犹太人对他的这个执政权柄是非常不服的，不管从政治角度还是从血缘角度，他们都不会同意他。那当西利王听到有个小孩子出生， 而这个小孩子出生的目的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担心。尤其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还有颗星星来告诉大家，就怕大家不知道这个重要的人物出现。希律王出生的时候可能没有星星出现，对不对？所以当这个星星出现，然后这个小孩子要长大之后也来取代他的座位的时候，他担心的点就是怕失去他作为犹太人的王所拥有的权柄、财富、地位，各种各样这个犹太人王可以 给他带来的事情。那他意识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不可能没有反应，他就迅速的召集了两批人来开了一个会，我们叫做什么会呢？查经班。他就开了一个查经班，就一次性的查经班。那这个查经班的查经主题叫做耶稣该生在什么地方。他只想知道这个事情，因为他必须知道这个小孩子出生在哪，长什么样，他才可以斩草除根，对不对？他才可以完全把这个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可以把他除掉。所以他第一批招进来的是文士和祭司长。这两批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哈，祭司长干嘛的？祭司长换句话说是宗教领袖。祭司长往下看就 priest， 就换句话说现在的牧师或者神父就把这批人把他招进来。那文士是什么？文士就相当于我这种角色哈，就神学院的老师。对，他说他把教会领袖和神学院老师都召集起来，问他们如果耶稣要出生应该出生在什么地方。那这两批人是有两把刷子的，一问之后呢马上给出了正确答案，都没有兜圈圈，马上就用弥迦书的5:2可以证实耶稣如果要出生的话必须出生在伯利恒。那他们可以告诉这个地址这个城市，还差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知道这个小孩子多大他才好去杀。他不能把5岁以下的全部杀，也不能把2岁以下的全部杀，他必须要知道他要刷多大的范围才可以把这个威胁他地位的人彻底把他铲除掉。于是就去问他们具体是什么时候会，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生。那这批人不知道，祭司长和文士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出生，因为旧约根本就没有提这个信息。他们知道出生在哪是因为旧约的弥迦书提了这个信息，因此很快可以回答出来。那这个时候希律王就把这批人就解散，找了第二批人进来，是谁？对，把博士把他找进来。其实我们也应该知道他是星象学家，不是博士啊。就星象学家把他们招进来，因为星象学家知道这个星星什么时候出现的，知道星星什么时候出现，就可以知道这个小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因此把这个星象学家招到王宫里面呢，就仔细的去盘问。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底有什么征兆，然后怎么把你带过来的，你花了多长时间。这些信息知道之后呢，就拜托这些星象学家去寻找这个小孩子，然后给的借口是你们寻见就回来告诉我，我也好去拜他。如果我们纯粹站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来看，希律王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很认真的圣经学生，对不对？想尽方法能够要把主耶稣诞生的事情从圣经外面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信息去找到主耶稣，他想通过自己的方法去找到主耶稣，然后要把他除掉，对不对？这是希律要干的事情。那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这样的手段这样的计谋虽然不能说是天衣无缝，但是已经是接近完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没有最终达成他的愿望呢？我们知道故事的结束他没有把主耶稣杀掉，对吧？然后这些星象学家找到主耶稣之后也没有回去告诉他主耶稣到底出生在什么地方，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没有按照希律王的计划发生。你们觉得在他的这个计划当中他算了所有的事情算漏了一样，他以为他要除掉的是一个小孩子，他以为和他作对的是一个小孩子，但其实和他作对的是神。人再好的计谋，人再好的计划， 不可能阻挡神成就他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神的，即使他是西律王这样的人。那看西律王这段时间的过程，我们其实就慢慢看出来，西律王对主耶稣的反应或者对主耶稣的害怕，实际上暴露他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他不愿意放弃他已经享有的所有的这些地位，他对于主耶稣要来去夺去他已经喜欢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抗拒。那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曾经有位非常非常出名的布道家道的葛培里牧师，或许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听过他的名字，一位曾经跟美国总统经常混在一起的葛培里牧师。他在一次布道的过程当中呢，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年轻就问了很多关于信仰的问题，那葛培里牧师都一一的回答，回答到最后年轻人实在问不出来，葛培里牧师就问他，这个时候所有问题你都得到答案了，有没有让你满足？年轻人说，所有的答案我都同意你所说的。那葛牧师就问，那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年轻人的回答是不愿意。那葛牧师就问，那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问？他说问题是没了。那为什么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年轻人给了一个非常有典型然后也非常真实的回答，他说，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是因为我不想放弃我曾经已经习惯的生活模式。我自己在欧华教教会里，实际上我刚才说的，可以给我一个好的机会看教会比较长期的发展，不单单是看像海德堡这种几十年的教会，其实我可以看的是整个2000年教会的发展。那教会在这2到3个世纪，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如果信徒够诚实的话，教会其实长得越来越像社团，越来越像俱乐部，越来越像公司，越来越不像教会。如果你们知道初期教会长什么样，如果你们知道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长什么样，你们就会知道现在的教会越来越不像教会。其中一个最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哈，不是唯一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过去这2到3个世纪当中，在讲台的信息或者在教会的教导当中，有意无意的把耶稣是主和耶稣是救主做了区分，把它分开。什么意思呢？在座的每一个信徒和接下来会来跟我们聚餐的所有的福音的朋友和其他我们以后会接触过的所有人，都想要耶稣所赏赐的平安、喜乐、亲子的关系好、夫妻的关系好，所有人都想要这个，还加上永生，再加上罪得赦免，大家都想要这个，对不对？这个是承认耶稣是救主。那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耶稣主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最好的总结是一个叫做戴德生的宣教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士，他说过了一句话，如果耶稣不是每一件事情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我再说一遍，如果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主。如果你不把所有事情的主权都交给主的话，他就根本不是你的主。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要了救主，没有要耶稣做你的主。所以这个年轻人的回答和西律王的回答，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人的反应。他们知道主耶稣会来，但他们不想放弃他们曾经已经习惯的生活模式，让主耶稣进到他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他，来更新他，他们不想做这样的改变。所以如果按照今天的主题说，耶稣基督与我何干，他的回答就是，耶稣基督与我完全没有关系，我继续愿意过自己的生活，最好耶稣不要诞生，因为他来了他就要改变我的生活模式，我就希望他不要诞生。当他诞生的时候，当他来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会觉得大大的不安。这是西律王的反应哈。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批人，祭司长和文士。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祭司长就是教会的领袖哈，文士就是神学的老师。那这两批人对旧约或者对圣经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当他们被叫到这个西律王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环境当中。怎么个尴尬法？西律王问他们，耶稣诞生在何处？ 他们必须要给出一个有分量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不然他们就不称职嘛。所以他们迅速地给出了非常标准的答案。尴尬点在下面这个事情上，他们知道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我说明一下，我们在座有多少人去过圣地？一个哈，你知道耶路撒冷离伯利恒有多远？
很远。
啊？
很远。
不算特别远，差不多8公里左右，8到9公里。你们可以点一下谷歌地图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不会超过9公里哈。那我知道，有妹弟兄家离这儿差不多就是10公里左右，对吧？差不多就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知道你的救主来了，或许是救主来了，你徒步愿不愿意走到这么样一个距离去看一看？这群人是知道主诞生在伯利恒的，一问就知道在伯利恒。他们有没有因为这个关于圣经的知识，这个关于救主的知识，让他们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当希律王来问他们具体身在何处的时候，没有一个祭司长，没有一个文士可以具体的告诉希律王主诞生在哪间马槽里，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去，但他们都知道在伯利恒。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其实一直也在跟我的学生一直在讲，神学院的神学知识其实是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关于神的信息，一个是经历神。关于神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通过书籍来学，通过 YouTube 来学，通过看其他的东西来学习，通过进任何的大学都可以学到关于神的信息。而如果你缺乏经历神这个部分，如果你信的这个主和你的生命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的话，这个神是一个很客观的神，这个神永远是他者，是他，是第三人称，而永远不会是你和我的关系。那讲到这儿，我可能也想再讲一个教会历史的故事哈。我们或许都听过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是他创立，寻道会，蛮大的一个宗派哈，在现在世界上几千万的信徒。约翰卫斯理他出生在英国，也是剑桥毕业的。他当年在接大学里面的时候，他就很期望，因为他出生在英国的国家教会圣公会的家庭当中，所以从小也是像我这样，从母父就开始听圣经的这个教导长大的，对圣经的知识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他进到大学的时候呢，他和他弟弟一起建立一个叫做圣洁会的小聚会，带领学生一起来敬拜神，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操练自己的灵命，慢慢就有些小名气，然后就开始到监狱里面做监狱的探访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认识了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就把他介绍到当时刚刚开始有的监狱工作的佐治亚州，美国的佐治亚州。所以当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从英国坐船要到佐治亚州去做这个监狱的探访工作。在船上的时候呢，那是1799年的时候，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怎么好。当大西洋的风浪来的时候呢，尤其比较大的风浪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心惊胆战。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作为一个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海浪当中，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当他转身看见有4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传道人在那里很安静的做灵修祷告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惊这群人的信仰所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的镇定。所以下了船之后，他就去问，你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镇定？那个老传道人就跟他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的灵和你的心是否同证你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灵和你自己能不能一起来证明你是属神的？这样一个带领圣洁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已经在教会里面负责很多事工的人，居然答不上这个问题了。他不能确定他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那接下来那个老传道人就问他，那请问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 这样一个宗教领袖说，我知道他是世界的救主，这跟今天这个经文说的，我知道他来战士为人，来救世，来救世人。那老传道就问，你知道他来救你？约翰卫斯理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非常非常大明星的讲员，居然说我希望他是来救我。你听懂我要说的话？他不缺乏关于圣经的知识，他不缺乏关于神的信息，他不缺乏神学知识，也不缺乏这些灵命塑造的整个过程，但他和主在那个时候是没有生命连接的，他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位神他的奇妙作为。因此在我们在信徒生活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告诉别人苹果是甜。第一种方法可能就是理科生最擅长的，把苹果切一个小片下来扔到试管里面，得出一个化学方程式，然后证明等于甜啊。这是我不能证明。我的方法，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咬一口告诉他这是甜。你要经历过神，你才知道主恩的甘美，这是最真实也是最不能被反驳的事情。那这群 文士和祭司长，他们拥有非常非常多的知识，非常清楚对圣经的了解，但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他带来任何生命上的转变，也没有催逼他去见他们的救主。那第三批人，我们来看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经文对他们没有太多的描述，差不多就是在第三节的下半节稍微说了一点点，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看过。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的反应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先是一些星象学家穿越了整个沙漠过来告诉希律王说，嘿，你们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了。然后犹太人的傀儡王希律王感到非常的震惊，然后感到害怕，然后就感到不安。接下来这些属神的子民，可能就是我们这群人，他们心里就感到不安。这群属神的子民其实和文士和祭司长一样，也在等待救主，等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都对圣经两约之间的这段背景很熟悉，对吧？我们知道他们等了多少年，400年的时间，他们等了400年，他们的爸爸在等，他们的爷爷在等，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在等，他们等了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现在终于救主降生了，而且就在8到9公里之外的地方。文士祭司长没有去，这些百姓，这些属神的百姓也没有一个人去，他们都在家里面坐等救主到他们的家里面。然后他们没有等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自己的傀儡王心里感到不安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是何城不安，整个城市，整个属神的子民都感到不安和恐惧。这样一个救主诞生，救主要赏赐平安喜乐的时间，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感到不安。你们不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吗？而这些事情就经常会让我们想到曾经学过的一个寓言故事哈。有个富翁找两个画家画平安的这个故事，你们可能都听过，对吧？那一个富翁希望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画一幅平安的图挂在他们家的卧室里面，让他始终可以感到平安。第一个画家呢，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我知道的版本就是画了一头牛在非常安静的草地上，蓝天白云，看起来就非常宁静。所以拿到富翁面前说，富翁说画工非常好，但这个叫做宁静，这个不叫平安。真正的平安呢是第二个画家带过来的，他画的是什么？大瀑布，非常非常的湍急的水，然后在瀑布旁边有个小石头伸出来一个角，上面长满了青苔，在青苔上面有几根小草搭起来的小鸟窝，在这个鸟窝里面有只小鸟在吃妈妈嘴里面叼了的虫。他要表现什么？平安不是外在的宁静，平安是对神 或者对你所信靠的那个绝对的依赖才真正可以带来平安，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而转变就会失去。我自己在美国待了，从零一年一直待到2013年哈，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不敢说你们，我就说他，反正他们也听不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经常会看到这些非常熟悉圣经，然后在教会里面也待了很长时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经文、他们的神学知识和他们的生命之间的连接是什么样的关键哈？在美国这段时间，2001年到2013年，有两次教会的人数是急剧的暴增。就是不是那种因为要吃圣诞聚餐或者是教会有什么活动，有两段时间人数多到教堂都在想要扩建，又已经坐到窗子外面还要再搭椅子，在教堂外面已经坐了一大堆的人。哪两次你们可以猜猜？2008年的次贷危机绝对是一次。经济危机来的时候，所有人在想下个被解聘的是不是我，所以这个时候呢，全部都来教会，全部都来教会，何成心里不安。那第一次，我们先说第一次啊，第一次是2001年的9/11之后，美国人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被炸，美国人从来不觉得其他国家的炸弹会扔到他们头上，但这个事情真的发生在身边的时候，他们是何成全国不安。教会里面我们平常聚会的时候差不多六七十人，那段时间的聚会是300人左右，到了2002年的时候，教会就恢复正常，因为他发现恐怖袭击暂时不会来了，就恢复到六七十人的正常聚会。到2008年的时候，教会是接近500，瞬间爆炸，牧师根本就探访不过来，一下子进了老多人。到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又恢复正常。这些来教会的人，这些平常不出现的人，其实你要仔细去问他的话，因为在美国真不缺教圣经的人，或许在德国或者在欧洲非常非常的紧缺。我在欧华的时候我就知道，欧洲有接近400万左右的华人，而全职传道的不到200位。400万的华人，全职做传道人的不到200位，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急缺。但在美国，我所服侍的一间教会，教会全部人粤语堂、英语堂、国语堂加起来不到300人，牧师有4个全职牧师，都是三一神学院的博士生，然后还有每个查经班里面每个星期五都至少有2到3名神学生坐在那儿带领。我在那个时候是读教会历史的博士，我从来没有轮到讲道，我被安排的教会服侍都是扫厕所，因为讲台全然新约博士和旧约博士讲。你要知道教会的这种人才暴盛到什么程度，因此我想强调的是，下面的弟兄姐妹其实对圣经、对神的真理有足够多关于这方面的了解。我还记得我第一天进到教堂的时候，我左右看了一下，很多弟兄姐妹是手捧希腊文的原文圣经在听牧师讲道，不是看和合本啊，希腊文圣经，而且不做翻译的，直接在听牧师讲道，看他的解经解的对不对。我在想这教会我怎么去参与的，还是扫厕所好。而我这些人不缺乏这些知识，但是你说他们真的在生命当中带出什么果效来很难说。这些人当他们离开教堂，当他们进到公司，当他们进到各个职场的时候，很难看出他们是信徒，是神的子民。那这个东西我怎么孵化它一下？昨天我在跟永斌弟兄讲起来的时候，我在西班牙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大最大的享受或者最好的放松方式是去走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叫做朝圣之路，或许大家都知道圣雅各的朝圣之路，全程有800多公里。那我太太和我差不多每年走5到6天的时间，就在那个山里面上上下下背一个小背包。第一次我们走完的时候是从圣萨巴斯顿走到比尔堡，差不多走了140多公里。当我们 卸了妆，卸了妆啊，就把泥巴擦干净，把那些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我们就穿着正常的衣服走在比尔堡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走到闹市当中的时候，突然间后面来了一群朝圣客，他们从人群当中可以把我太太和我认出来，知道我们是朝圣客。那个时候我们的表面完全看不出来，我们有没有泥巴在脸上，也没有脏鞋在脚上，也没有拿着登山杖，单从我们的外表看不出我们是朝圣客，但他们可以在人群当中把我们识别出来，上来跟我们拥抱，然后祝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可以走得好。他们怎么认出来？我稍微讲一点点。在如果你们去走过朝圣之路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在朝圣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你看到前面的人，不管是他脚上起了水泡，或者是他有任何补给上的需要的时候，你如果有，你全部给他，他要多少的创可贴都给他，他要你身上的现金给他，他要你的水给他，你完全可以给他的原因是你知道 你需要的时候后面的人会提供给你，后面的人会把你所有需要的都给你，这个叫做彼此相爱，这个是把这个朝圣的过程当中这个信念实际把它活化出来。因此所有走在荒山野岭的人不用担心他缺什么，那因为这个联系，因为这个连接，我们彼此看对方的那个眼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那个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这群人为什么可以把我们认出来，因为我们看他们的眼神和其他人看他们的眼神是完全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挑战一下，我们离开这儿一会儿吃完晚饭走到海德堡的街上，其他的人路上的人能不能把你们把我们认出来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彼此之间的眼神，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因为知道有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带有的复活的生命能不能让外人看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的把我们塑造成一群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做真光做盐的人，这个留给你们自己来思考。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去年做了一个很大的统计，统计这些离开教会的人，就曾经在教会里面聚会然后后来离开教会，有个机构就专门去统计他们为什么去离开教会，如果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重新再回来。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讲道太长或者太无聊，也不是因为教会的食物不好，也不是因为椅子不够好坐，第一个最大的原因，你们自己可以去看 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做的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曾经参与过教会而最终离开的，他们认为他们在教会里面看不出信徒是信徒，他们看不见这些身上应该带着复活生命的人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没有好见证，没有活出以得救恩所相称的生活来。那我刚才的开始为什么要去讲这个降临期的经文，这个圣诞树，这个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安慰。虽然在世间我们会有很多的苦难，虽然我们会有很多的委屈，但是我们知道主已经来过，已经胜过一切，为我们胜过死亡和罪恶，而且他必定再来。这是大话西游的孙悟空、没有紫霞仙子都不知道的事情，紫霞仙子只能猜到开始不能猜到结局嘛，对不对？我们可以知道开始也知道结局，我们的结局必定是和爱我们的主一起永恒在一起，我们的开始是他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已经妥妥的在恩典当中，我们在世间还没有这种勇气来见证什么。我们再来看最后这批人，最后这批人是外邦的星象博士星象学家哈。这些星象学家当中，他们在找到这个主耶稣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来反思。我们首先看到他们在几千公里之外开始有这个动作，不是因为他们想要有走沙漠这个过程，以至于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或者在朋友圈里面刷照片，对不对？也不是因为他可以在这个事情把它做成抖音去抖一抖。他们之所以出发，他 他们之所以离开他们的家乡，是因为看到神在天上对他们有个启示，而他们跟着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才能走到哪儿？走到耶路撒冷，对不对？信心最早是停在了耶路撒冷，没有直接把他们带到伯利恒，对不对？我们看那个细节，所以只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信心就停下来，以至于他们必须去参加西律王开的这个圣经查经班，然后被问一顿。问完一顿之后呢，他们在西律王那儿才听到了耶稣会出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从耶路撒冷出发往伯利恒走的时候，信心才又动。所以信心不是一口气把他们直接带到了伯利恒，是带到了耶路撒冷先停一下，然后才在他们再走的时候带往伯利恒。这个过程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每次神和人相遇的时候，总是神先启动。西律王想要找主耶稣，西律王作为一个人想要找主耶稣，他是找不着，很难很难。但是神如果主动愿意启示他自己，只要你愿意一步一步的去顺服，这位救主是非常非常容易找，你绝对不会错过。当他们穿越整个沙漠，当他们冒着整个生命危险来到主耶稣的马槽旁边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震惊的动作。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怎么说？大大的欢喜，用今天的话说，乐疯，开心死了。犹太人的王没有因为主耶稣降生开心，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没有因为主耶稣降生兴奋，整个犹太民族没有因为救主的来临感到受鼓励，一群外邦人穿越整个沙漠冒着生命危险看到一个小孩的时候，他们乐疯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更让人震惊，他们就俯伏敬拜，对不对？什么叫俯伏敬拜？全身趴下去拜他。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众爱卿平身？有没有？没有嘛，对吧？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不停要去吃奶，吃完奶就睡觉，吃完觉就去拉的小孩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在这个时候他们从哪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是一位值得他们全身趴下去敬拜的君王？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话，我们知道主耶稣唯一带过的冠冕是荆棘冠冕，主耶稣唯一拿过的王杖是芦苇草，是罗马人戏耍他的时候用的芦苇草。主耶稣没有一生到最终升天的时候没有一刻在人间的话，除了登山变相，没有直接可以让这些星象学家看到他是一个做王的君王。那为什么这群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要高兴得不得了，要去俯伏敬拜？这是一个对神的启示和对神的带领唯一的正常反应。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被神带领被神启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反应不是通过眼睛来判断，不是通过理性来判断，是在神面前唯一靠着信心来俯伏敬拜这位救我们的神。那当他们趴下来去敬拜的时候，他们在沙漠当中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离开的时候，可以想见他们的亲人对他们的质疑，他们朋友对他们的怀疑，所有这些东西他们都觉得值。他们的整个生命也因为遇见主，因为跟随主顺从主的带领得到了完全的变化。弟兄姐妹们，或者是福音的朋友们，我不管你们现在是不是真心愿意接受主，但实际上你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现在我们是过在公元2019，对吧？2019年，主后2019年，这是在第6、第7世纪才会出现的，以基督的诞生分成了公元前和公元后，主对所有的人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作为信徒来说，当主耶稣带他的门徒带了3年，他的神学 这些门徒的神学毕业之后，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对所有信徒今天也在问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人说人子是谁，对吧？所有的门徒被问了两个毕业题， 第一题就真的是送分题，人说人指是谁，你随便说都可以，拿50分还是不及格，所以第二题是最关键的，你说人子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说人子是谁？你怎么回应基督与你何干？这位诞生的君王，这位愿你为你受死为你复活的君王与你何干？你说人子是谁？而你的答案正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展现了，真的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得到展现了。如果我们真实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真的像教会。如果你真的把主耶稣当作最知心的朋友的话，那我不知道德国怎么过生日，西班牙过生日一定不会在朋友一年的过生日的时候才显示一下，一定是一年都是朋友，到过生日的时候更是朋友。如果主耶稣是你的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的话，你只在他过生日的时候来庆祝一下，那就不够朋友，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希望你们真的是在接下来近一年2020年的时候，继续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与得救人相称的生活，不要担心这个世界的冲击。教会从来没有因为坚持真理而衰败过，这2000年来我们看到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仁义，很多人的作为，很多的西利王，很多的祭司长，很多的文士，很多的心里不安的子民，但是神一直保守他的教会，2000年都过来。那我自己在欧华教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真的一开始讲历史大家都非常的反感，觉得人名地名时间我直接到百度到维基就可以查到，为什么要听老师来讲？那我一想来想去，怎么能够调动弟兄姐妹的兴趣哈？后来我们出了一个招，也只有在欧洲可以出这招，就是户外教学。我直接带着学生到实际发生的这个教会历史的景点上去讲，那再困他也不能睡，他站在那儿他也睡不着。那我上个周末带同学去的是罗马，为什么去罗马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为了见证主已经来过，他们当时被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很多的信徒的确在那个时候看到生命当中有很难过去的坎，他们在说耶稣与我何干的时候，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王，他们不承认罗马皇帝是他们的王的时候，他们面临了很多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他们甚至会丧命在斗兽场或者在各个地方失去他们的当时的居留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想到彼得在彼得前书的时候写信给众教会的一个提醒。彼得前书在写的时候其实刚好是尼禄皇帝执政，而尼禄皇帝是最早开始逼迫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罗马皇帝，但是彼得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说，在世人眼中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是亡国奴，是分散在地中海沿岸的非常贫穷的一群人，但是在神的眼中，这群人也就是我们这群人是继承不会朽坏不能摧残的神的国的继承人。而彼得说罗马帝国必定会像之前的所有帝国一样，像花一样的凋谢，像草一样的枯干，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结束。那个时候所有正常人，不管你是博士生硕士生，只要你是正常人，都会把这个勉励当作笑话。罗马帝国何等的强大，在整个地中海沿岸没有一寸土地不能感受到它的强大。而基督教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是罗马帝国的边疆的边缘小群体的小分支，对不对？他是犹太人的小分支，最早开始的时候是罗马帝国里面根本不起眼的一小撮人。所以当彼得来说我们继承的是不能朽坏的神的国的基业的时候，所有人正常人都会当作笑话。2000年过去了，强大的罗马帝国在罗马城里面或者在任何城市里面都只有废墟了，而神的国继续在各地都有人在见证神的荣美和神的伟大。 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的确会看到，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去见证神的时候，我们的确客观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冲击。但是每次每次我都会提醒弟兄姐妹，当大雨下过之后，你如果打开你的窗子，你如果只是低头看的话，你一定会看到败叶，你一定会看到被雨打散的鲜花，你一定会看到一堆烂泥巴，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如果抬起头来看蓝天白云，那也是客观存在，对不对？如果你的信心不能带领你去看到这个更加永恒更加真实的客观真实的话，那你的信心就需要真的靠着主的恩典重新来做调整。盼望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真的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地方成为主的金灯台。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生命的主，恳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诞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我们，来帮助我们俯伏敬拜你，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主权都献给你，因为主你是配得的。愿意主你眷顾接下来的表演，愿意主你的荣耀得到单单的彰显，也求求你赐福在我们当中的所有慕道朋友，求求你也亲自进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把我们远在国内的亲朋好友仰望给主，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到主你自己的福音和恩典的话，求求你在他的周围也兴起你自己的子民，来向他们传扬这美好的信息。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